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电影罐头。今天我是灯管鲍师傅，哎呀，灯管六叔。对，你是？
我是齿轮老方。
齿轮老方，你看这两个名字跟我们今天要说的电影啊完全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大眼萌妹的电影，就是《战斗天使阿丽塔》。然后这一期节目呢，主要是着重在对这个电影做一个前瞻性的内容嘛，所以我们是在看电影之前来录的这些内容。内容包括呢，是一是关于电影的信息和一些它原著漫画当中的一些对比，或者说是我们觉得有一些亮点和有一些可以推荐的、值得推荐的地方。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延展的话题，就是关于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些元素符号的缘起，可以这么来着，
科幻符号的溯源，
科幻符号的溯源。其实这个做这些内容，这一期内容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些内容，对吧，来补完大家心中关于一个赛博朋克、轻量赛博朋克动作电影的一些世界观的设定，能帮你补完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来的。而且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可以算是说比较喜欢这个设定和喜欢这部漫画的吧，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也是看了挺多部他的那个漫画作品。那现在我们先回到电影的一些基本信息啊，《战斗天使阿丽塔》是由卡神，对吧，卡梅隆，大神
乔治卡梅隆，
编剧及监制的，他的
詹姆斯卡梅隆，
对，詹姆斯卡梅隆，要不要重录
不用重录，其实他也有其他种叫法，叫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在那个时候，要
终结者吗？
对，是在终结者的一张 LD 上。
LD，
哎呀 ，LD，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90年代初，我在一个我爸爸的朋友家里，我看到了一张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终结者的海报，上面就写着，首先是施瓦辛格的那个标准照嘛，就是骑在摩托车上，穿着皮衣，拿着把就是来福枪，
对，
然后戴着墨镜，然后下面写着几行大字，就是终结者一，票房大导。詹士金马伦，
这个就是
所
谓香港翻译，
对
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导演的名字，然后我想，詹士金马伦是谁啊，他就是那个这个占领的占嘛，士兵的士，然后就是后面就是写的是金马伦三个字。
好吧，那先这是我们的监制以及编剧啊，这是他编剧的哦，挺神奇的。然后鬼才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执导，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了。
克特边大导
就是游走于各种 B 级片当中，然后他这个导演的所有 B 级片我相信基本上你应该都看过，大部分人都看过，
我看过绝大部分，但是什么小间谍那一系列我是没看过，
对，
这提不起兴趣，属于
也是属于在
有什么东西有奇怪的东西混进来的那种，
对，在他什么个人相册里面混进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对吧，
对，
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属于，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啊，比如说你说啊有杀死比尔，对吧，系列，
不是，
他是当中的演员嘛，也被写进去了，然后 Sin City 就是那个罪恶之城，然后还有比较臭名昭著的可以说是刑房的系列，对吧，还有
刑房还可以
。那最神的就是那个大弯刀，那个真的是对，那个很有意思，是在一个在刑房当中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叫做广告片，
就是假预告片，
结果他把它拍成了一部真的电影，
对，
还拍到了第二部，现在好像有一个2020年的制作叫做什么太空大弯刀。你想想看，这个画风就是这个导演的感觉好像是跟这部电影的名字好像挂不上钩，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找他来做这个导演呢？你背后有什么秘辛啊？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德尔托罗的原因。
德尔托罗的原因，锅是他的呀？为什么？
就是应该是他向他推荐了这个人，
就是德尔托罗向那个卡神推荐了这个人。
对，因为这本漫画就是德尔托罗推荐给詹士金马伦的。
哦，这样的，这就变得非常有道理了，我觉得。
对，因为你想想看，在那个永远拍不出来的疯狂山脉当中，就是詹士金马伦是直接作为这德尔托罗的制片人出现的，但是这个项目还是没法推进啊，现在。
行吧，那这个导演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估计也不用太多补充，因为他的片子几乎大家都
有一点就是他这个导演呢，就是喜欢在自己的片，就是自己制作的电影里，就是占大多数的头衔，像什么剪辑、摄影、导演、
音乐是吧？
音乐、
音乐
还有制片，包括什么厨师，都是他。比如说在这个。像 Sin City 就是《罪恶之城》这个系列当中，他经常是客串厨师，然后是给这个整个剧组人做墨西哥这种墨西哥 特有的一些餐点什么的。
算是挺有意思的。
算是还有呢，就是他所有的作品，包括《墨西哥往事》系列，对吧？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小成本，但是渐渐走到后面。就有这种大成本的趋势，但是这个导演呢，一旦进入这种资金充裕的状态，就好像就是拍不来电影了，就是好像呢，他那种资金充裕的电影的口碑就开始往下掉了，他必须处于一种有人带他，
而且就是剧组里面没厨师的那个状态，对吧？
剧组里面就是特别穷，就是没什么钱的那种状态，他的作品就显得特别好，特别有劲。
对，就科特片必须这样嘛，就什么资金充裕不是科特片的 前提条件，你知道吗？
对，
行吧，那导演就是这方面了。然后演员方面，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多需要介绍，因为在整个预告片里面，他们出现的就是张脸皮，你知道吗？有些，比如说女主角基本上连脸都没有出现过。但是这里要介绍一个技术亮点，就是号称这部电影是动作捕捉的巅峰之作嘛。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有看过一些那个动作捕捉的一个电影，比如说《人猿星球》叫什么《猿星崛起》是吧？而且他的那个就是带头大哥，就是做那个体优的大哥，然后被大家广为熟知，因为他演了那个猩猩凯撒嘛。然后这部电影所不同的是，其实一半的人物都是，应该说是一半以上的人物吧，都是用 C 级制作而成，然后在当中是还是用双腿直立行走的角色，并不是去拟态一个猩猩的角色，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对那个真实度的要求会更加高一点，对演员的要求可能也会更高，因为你要真的在捕捉，对你进行捕捉的时候，用你的表演去让他的那个 CG 人物充满了人性的那种感觉，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蛮考表演的了。有的时候你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脸部的一些动作，你怎么去拿捏适当，到底是睁大眼睛皱紧眉头，还是过分表演，到底是怎么去拿捏会比较好？
这个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都是
后期
的那个这个
后期大哥的
后期大哥的功劳，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表情都会被收录到最终的版本当中。有一种说法，原先就以前是觉得这种后期建模的那种 CG 建模，有了这个面膜和这个动作捕捉以后，这个工作可能会变得轻松一些。其实不是，有大量的动作是没有办法就这么直接收录进去的。因为有些动作他根本就做不出来，演员根本做不出来，所以你还是要靠想象和
后期调整，
参照一定的物理系数来进行调整。
是的，
包括一些骨骼绑定什么的。应该说有了动作捕捉以后，后期建模的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调整他的这个 CG 动作的这部分，后期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表情，包括演员的一些多余的表情，就是不符合这角色的表情，他可以或者说他必须要修掉。那么修掉了嘛，这个工作量其实是呈几何级数在增长的，所以这个职位是这个职位包括后期渲染的这些事情也是很麻烦。
不容易的。
这个电影其实2016年大家就已经拍完了，然后近一年多的时间都在跑后期。你这电影大概就是用5万台电脑花了5.5亿个小时才做出来的。
是的，
这个
我看过这样一个标题。
对，这个好像就是用了整整一个体育场的电脑去渲染一些场景，然后这算是破了一个记录吧。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是迪士尼的一部动画片叫《恐龙》。它也是用了类似 这么多的电脑去渲染某一个场景，结果这些电脑居然还当机了。
嗯
嗯，这样的话现在看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从它总体的一些气氛，包括六叔刚刚说的一些前瞻性内容，包括它现在已经在开化的美国
一些电影信息，
电影信息来看，我个人觉得它还是一个詹姆斯卡梅伦的这个验证电影。
嗯，
那么他虽然自己说阿凡达是为了这部冲梦，就是阿丽塔，来做一些技术验证的，但是现在卡神不得不去接着去拍这个阿凡达二和三，因为这两部片子是背靠背拍摄的嘛。
哦，
那么就是等于是同时拍摄，这样一来的话，我感觉这部电影更像是验证阿凡达二三当中所要用到的一些CG 技术，他用这部电影来做一个确认，看看他能够就是实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尤其是动作场面。那么其他呢，就是只不过是为了配合动作场面演出而写的剧情。我们都知道这个卡神其实他有一个特点，他自己做导演的片子呢通常都是时间非常之长的。我们从这个终结者一开始，终结者一的长度是110几分钟，对于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来说，这个片子也不算短了。通常来讲的话，这样就是终结者一这样长度的电影，这种类型的电影一般100分钟以下也就都解决了，他还是把它拉到了117分钟。然后终结者二终结者二要超过150分钟左右，如果是完整版本的话。那么他之当中还有一部片子叫深渊，也是超过150分钟的电影。然后泰坦尼克号那就不说了，那197分钟。然后就是异形二，卡神并不怎么出名的一部电影，这确实不是特别出名，但是这个异形二是我相对来说最喜欢的一部片子。
我睡了、
这部片子152分钟，这是这所有异形电影当中最长的一部。
是152分钟，
对对，
你想想，
对，152分钟。还有呢，泰坦尼克号之后，包括这个真实的谎言，真实的谎言也有143分钟。那好，然后再说到阿凡达剧院的那个版本是167分钟，然后加长版本是185分钟。就是说卡神自己也是个非常善于拍长电影的导演。他整个电影的情节，不管他特效再怎么出众，他也是靠一些就是缓慢叙事来逐步推进的。
是的，
换成阿丽塔这样一个体量，按理说至少超过140分钟吧。好像，但是他这部片子还是把时间控制在2个小时出头一点，所以看起来更像是他对关键情节当中一些推进加快了速度，同时把更多的场面就直接交给了这个动作和特技场面。但是呢，现在因为各方面的看法，就是除了动作场面以外，这个片子就是应该说是乏善可陈吧，因为剩下的那些内容都非常的套路化。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没见过的。其实阿凡达也是，但是阿凡达它就是可以靠时间一点一点的把故事讲出来，然后到最后再给你讲一个 ICU 这样一个这样完整的完成一个所有人物性格的那个塑造，他都把人物给写足了，包括这里面对阿凡达那个反派也写的这个比较丰满。你虽然会觉得这些情节我都见过，但是看了以后还是很满足，你没有什么觉得这个特别仓促和就是特别赶的地方。相反，阿丽塔里面就显得这方面的东西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根据现有的评论就是草草了事的，就 就直接硬转折转过来了。再加上这个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呢，其实不是个擅长叙事的导演，他其实他更擅长的还是一些他自己的那种场面上的一些，尤其是他那在那种 cut 电影当中的那些节奏的把握。而且呢，卡神和他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呢不是那种特别般配的那种搭档，他们两个 CP 感不是特别强。
CP 感不强，
应该说罗伯特·罗格里格斯和他 CP 感最强当然就是昆汀·卡伦蒂诺，毫无疑问。因为这个万恶之城里面，就是万恶之城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个故事的剧本就是出自昆汀的笔下，同时他还指导了一部分。基本上这个昆汀·塔伦蒂诺和这个罗伯特·罗德格里格斯他们是 想法比较相近，而且也是能够加在一起的话他们能够擦出火花。相反的话，因为卡神现在在我看来，我一直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科学家了。既然是一个科学家嘛，他更多的还是放在他所最心仪的那种技术流上面，也就是他在硬件，尤其是那些计算机图像那方面 CG 以及一些硬性的指标，包括画面素质这方面它是把控的很严格，应该这方面不是罗德里格斯的强项。但是呢，他至少也是从罪恶之城过来的人，他知道计算机图像和在绿幕前面拍摄是个怎么回事，因为整个罪恶之城几乎就是在摄影棚里拍出来的，这方面他还是有点经验的。卡神挑中他估计也就是想找一个懂这方面的人做一个他的执行导演。这个片子应该说卡神在背后可以算半个影子导演。
好的，那差不多我觉得再说一下吧，再顺便说到这里就说一下他的票房嘛。就截止目前为止在北美的票房是大概4200万左右的美金，然后全球票房在1.3亿左右美金，然后中国是在本周末就22号在开画。然后呢，对于这一部大概是1.7亿制作费用的电影来说，它可能要到6亿才能够回本。然后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流量地球其实还是在热映当中。大概在目前为止快要突破40亿，所以从结论来说其实不是特别明朗的一个结论，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会能够口碑爆炸呢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对就比较小一点了啊。
其实这个时间点呢出现呢，我觉得有这样一部片子出现
也还好，
也是很不错的。因为首先可以看，马上就看一下国外比较顶尖的科幻电影，顶尖制作的科幻电影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流浪地球》和它的在技术上的差距有多大。这一点就是是可以做
是可以比出来的，
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横向比较。然后从这个从类型上来说，这两部片子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科幻类型。然后你也可以马上比较一下这两种科幻和之间的一些差异吧。
OK，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流浪地球》，其实在北美其实现在票房只有380万元美金，但是这个其实是基于一个部分地区上映的一个后果是吧，因为我知道在美国可能在纽约都只有一两家影院有上映，但是场场几乎都是爆满的。
对，
而且它的受众其实导演也说了嘛，只是针对于华人地区，可能他也没有去想要去挣太多全球人民的钱，虽然这是流浪的地球对吧。然后大眼仔新浪昨天也发出了一个微博，就是说流浪地球是5年来最卖座的中国电影，在那个北美地区吧，算是这么来说。口碑方面就比较好玩了，前面老房其实细节也说了一下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大体来说在 IMDB 是36000个人打分，共打出了7.6分。阿丽塔相比较流浪地球是5000左右的打分，然后打出了7.7分，我相信都是我们国家人给的分会比较多一点。然后
大中华地区，
大中华地区，对对对，是的。然后呢比较奇怪的是在烂番茄上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差异，影评人是非常的不喜欢， 然后群众是特别喜欢，所以它的烂番茄的新鲜程度只有60%，爆米花有93%。其实93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们要就是横向比较一下其他的赛博朋克电影，我们可以看到那Blade Runner 就是《银翼杀手》的第一部，它的烂番茄新鲜度是90分，然后它的爆米花是91分，说明大家还是挺喜欢的，有专门的受众喜欢这部电影。然后2049是87分、81分，那同样是一波赛博格的一部电影，其实是我们知道 Ghost in the Shell 就是《攻壳机动队》的真人版，在国外就是扑的不行，就是媒体评分43分，然后观众的那个爆米花桶都倒了，只有51%左右。所以就是这类影片如果是
看到一半弃剧，
对对对，这类影片其实这个科幻类型像赛博朋克啊、蒸汽朋克都是属于那种扑街扑的也算是比较厉害的一个类型，所以就这样来看这个阿丽塔呢，它其实核心还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科幻电影，赛博朋克的世界观吧可能说，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蒸汽那个叫掠食城市一样
城市
就扑街呢，就是也不好说，感觉不太妙的样子啊。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原作你看过吗？漫画
由于画风不喜欢所以就没有去看，
其实这个画风真的是很奇怪，其实当中唯一吸引人的我觉得就是阿丽塔本人，除他之外其实 那些角色都是一些非常奇奇怪怪的一些人，虽然他们都是那种合成人嘛。这个原作其实叫冲梦，然后在1990年在集英社的一本叫做 Business Jump 就是这本杂志上，这个 Business Jump 我觉得很奇怪，它名字是叫商务漫画吗？这个意思就很奇怪，上面连载然后讲
我这里插一句
你插一句、
就是、其实木城杏仁也不知道木城雪户现在有两种叫法，
对，是的，
我还是偏向于我之前看到这人的名字就木城雪户吧。木城雪户他自己在漫画的这个后记当中是这样写的，他还是希望画的这部漫画能够针对的群受众是30岁以上的人。
30岁以上、啊、
他希望能够有这个就是或者说就是上班工作的那些青年人能够来看这部漫画，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但是呢编辑就希望说就是你还是多画点战斗场面比较好一点，然后最后他还是妥协了一下，
是
就是在整个漫画一开始到第一部结束他是画了大量的战斗场面，然后他自己感觉这样好像也不错，因为卖的也挺好嘛，就是木城他自己的愿望就是这至少还是达成了，因为这还是一部青年人居多受众居多的一个漫画，它也不是纯粹的那种热血漫画那种类型，像类似于像《七龙珠》或者《圣斗士星矢》这种，它还是把因为它的这个赛博朋克这样的一个背景，它整个的受众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是最初的目的也是达到了，因为这样一种漫画它就是被引进到了日本以外的地方嘛，就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还是很受追捧的，属于这种和《攻壳机动队》差不多齐名的这样一部日本平成年代的赛博神作这样的对，因为最先看到这个漫画的导演嘛就是德尔托罗，然后就把这个片就把这本漫画就是顺手就塞给了詹姆斯卡梅伦，卡梅伦那个时候还在给那个泰坦尼克号拉后期拉资金嘛，因为他自己的光风暴娱乐公司这个时候因为拍这个片子已经破产了因为他还需要7000万美元的投资，然后他后来就去找了派拉蒙，给派拉蒙最后在这个片子快要这个电影快要没钱的时候就拉进了7000万这个是这个片子是不停的在超支，就是泰坦尼克号这是一个这当初的那个投资福克斯的投资觉得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因为所有的东西竟然都是手工制成的，这虽然有这个计算机场面它竟然还是真的造了一艘几乎1:1造了一个船出来，这一点就是制片人反正制片人也是他自己人嘛， 就是这个，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当福克斯当时的总经理看到片场的规模之后，那其实是觉得这个要完蛋了，你知道吗？
嗯，
因为这是后话。当然了，就是他在这种自己还没已经没钱了的情况下，已经就已经开始在为自己下一部电影做规划了。但是其实他当时做的规划嘛，他当然想拍的就是这个《冲梦》。
嗯，
但是他认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达标嘛，就暂时搁置了。
嗯。行，那我回来继续讲啊。就冲梦差不多，它的漫画其实三部曲嘛，到现在还是在连载当中。第一部是叫冲梦，第二部是叫冲梦 Last Order， 然后第三部是冲梦的火星战记。其实我们电影看到的其实是第一部，而且是第一部，我感觉是1到25话的内容的一个重新编写。
嗯，
其实它没有把整个第一部的内容全部塞进去。
嗯，
然后其中编写的当中有很多角色其实是做沿用，但也有很多角色做过更改。从整个预告片看下来，战斗方面的还原其实还原度是会非常高，比如说一些情节的还原，比如说博士捡到天使的那个，一开始捡到阿丽塔这个天使的那个部分，和他在死亡球比赛当中的经典段落，还有可以看到一部分在火星上面的情节。老房前面就说的嘛，现在部分的媒体评论其实已经解禁了，就他们说这一部其实是视觉上面的巅峰之作，就是他的那段打嘛，几段打是属于巅峰之作，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看点的部分。老房说过了，这部漫画其实被翻译成了应该挺多国语言，所以那个什么陀螺也拿到了，就卡神也看过是吧。在北美地区它的翻译的名称就是叫做战斗天使阿丽塔，就是 Battle Angel Alita， 就是和电影的名字是其实是相同的。然后这里看过漫画的小伙子们可能会比较奇怪的是，原作当中其实这个天使是我们的女主嘛，是叫 Gali， 在电影当中却被称为了阿丽塔。然后这其实是翻译作者的一个致敬彩蛋，就是那个西方版本的一个翻译作者，他特别是因为看过一部俄国的影片叫做 Alita Queen of Mars， 就是什么阿丽塔什么火星女神啊，火
星
的
女
王。然后这部作品就是来自于俄国的一个大神托尔斯泰的一个作品。内容的话，
阿里克谢托尔斯泰。
这个内容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听一下季和老白的苏埃节目，这里就不展开说嘛。在漫画当中其实也有这样一个桥段，就是曾经的这个 Gali 在做一个电子梦的时候，他在电子的梦境当中被叫做为 Alita， 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在漫画当中也是有这样一个情节的，只不过是在西文版当中大部分时候都是用 Alita 这个名字的。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彩蛋嘛。关于这一部阿丽塔的作品，除了漫画之外还有一个还出过的就是 OVA 的动画，一共出过两集，每集在30分钟左右，我都看了下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看完电影或者是电影之前可以去搜一下，应该是直接有资源可以看到。然后
我对这个 OVA 的感觉就是
你也看过是吗，
这个颜色不太好看，准确的说这个画的也比较简陋。但是这个人物出现在这个动画当中，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啊，比漫画好一点是吧，
比漫画好一点，综合了一点。通常来说日本的这个动画改编都会更顾及一点观众嘛，
对，
顾及我这种观众。
它的内容剧情其实也是算是很顾及观众，因为它的编排里面删掉了很多很多可以被讨论的议题，就是那些很深的议题全部被删掉，就像那个漫画编辑部给那个漫画作者所说的嘛，你还是要多一点战斗，多一点煽情。然后他这个 OVA 基本上就继承了这个调性做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放到国内现在的这种异性党肯定要打异性了，而且这部肯定也不算是科幻了，我觉得。然后同期去比较的话，比较起来《攻壳机动队》就是要在深度上肯定是要超过它很多了嘛。
《攻壳机动队》在漫画当中还是比较轻松的，甚至于还有一些福利画面可以给你看。但是到了押井守的动画以后，就完全就押井守充分发挥了他那种原作粉碎机的能力。你根本就 看不出和原先的那个漫画的那个这个就是至少在画风上陡然一变，就是包括他探讨的议题基本上也是完完全全的进入了这押井守自己的那个状态。
嗯，
就是我第一次看完漫画然后我找来动画看的时候我当时就惊了。
嗯，
因为不懂嘛，这个为什么节奏，虽然这部片子只有80多分钟，但是节奏慢到真的让人想睡觉。但是等年龄增长以后再去看还是感觉非常有味道。
嗯，
但是到了宫壳的第二部的话
Innocence
画面上完全跳脱出一代的，显然资金更充裕了，而且这个押井守也就完完全全的放飞自我了。但其实因为第二集嘛也没多大点事儿，就事情呢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然后竟然被拉到了100多分钟这样一部动画。其实我觉得这个做的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讲究那些画面的上的东西。当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片子。如果要和真人版相比较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同类节奏的片子，就是尼古拉斯·弗雷温丁，一个丹麦导演的这个他拍的一些片子，和这个押井守这个电影的气质还是很像的。我原先以为押井守的这个攻壳机动队来找这样一个就是小众导演来拍的话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效果就是差强人意吧。
嗯，
我也不能说完全不好，有些场面还原的我还是蛮喜欢的。
嗯，一开场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啊，他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他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这导演呢确实在技术上啊还是真的是，就是一是资金不够充裕，二是他在技术上确实不如卡神。
那这里可能我觉得还有一方面问题，就是 Ghost in the Shell 他那个整体的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寡姐这个形象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设计不是特别好。
嗯，
一是他虽然因为是个算是一个人造人吧，是叫人造人吗？
嗯，
差不多是人造人，但是他的一些动态啊上面其实并没有做到就似人非人的那种状态嘛。
嗯，
而且他那个整个，就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啊，就是身材可能我觉得没有达到想象中草地素子的那个身材给我带来的感觉。你要穿上这样的紧身衣表现出非常凌厉的一个感觉，
嗯，
可能他在这方面还没有真的做到。像稍微不一样一点就是阿丽塔里面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因为使用了全部的动作捕捉嘛，
嗯，
他整个 CG 人制作的非常的精良，
嗯，
而且他有一点上是非常还原漫画原作，就是那个大眼睛嘛，就是使用美颜相机后的大眼睛，就他的眼睛占了这个整个脸的1/2左右吧。
嗯，
这个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日本漫画怎么搬上大荧幕的一种方式就被呈现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
太硬核了，
很硬核啊。而且在制作人的一个就是维塔工作室的一个采访当中，我们听到就是他之前在第一个播片播出去之后，大家的意见说，哎，这个女孩为什么眼睛这么大，他们有考虑过是否把眼睛缩小，但是最终的决定是把眼睛又拉大了一点，你知道吗？其实她拉大的并非是眼睛本身的那个体量，而是把她的虹膜和她那个反光拉得更大了，就像一些日本漫画当中眼睛中的那个闪耀的泡泡变得更大了，这样就克服了一些所谓的叫恐怖谷的理论，就是你看到一个似人非人的东西会觉得特别的恐怖，而他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真的一个机械的或者是一个半机械的人，而不是一个真人。他在这点上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相对于攻壳机动队这个寡姐这个造型让人感觉他还是一个
人，
并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机械感。
对，是的，
这一点也确实是如此。但是因为在漫画和动画当中，这个草剃素子她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很流畅的人，
女人味特别重的一个女性，因为有一些是为了强调她的战士属性她会做得特别中性，但是日本漫画在这方面就是 他喜欢把女战士就刻画的特别有女人味，不然的话像什么胸罩装甲和胸罩盔甲这种东西也是日本人发明出来的，什么三点式装甲这种东西。 从你这么来说的话，就是寡姐的效果还不够惊艳，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她那身材显得有点笨重，再加上这个导演特别喜欢用高速镜头，用那种升格的镜头，更加显得她的身材有些笨重看上。
而且在阿丽塔她其实在设定当中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机器人嘛，除了有一个大脑是人类的以外，其他的就是由机械组成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处理还不错的。然后呢，在整个电影当中你可以看到预告片里面就可以看到几套不同形态的一个战斗身体，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影片当中再注意一下。反正我觉得每套身体都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在那个死亡球的一套那个就是比赛身体，我觉得特别的棒。然后最后我就是想实名投诉一下他的海报。在中国可能在亚洲地区的海报和我在那个 IMDB 上看到的海报其实不太一样，或者说是不同的版本啊。我觉得北美他们使用的海报是一个就是着重于在眼睛方面这边的一个局部的特写，作为了阿丽塔的海报，那直接能够想到的其实和阿凡达其实会特别的像，
对，
大眼睛再加上一个脸上的用血写出来一个图腾，
表
明了战斗天使的这个身份嘛。但北美，对，我看到的是北美可能经常用这张图，而在中国的一个正版的海报宣传版的海报其实是用了一张和我们之前比较像的，就是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掠食城市比较像的一个海报，这就让人非常担忧了，你知道吗？虽然两张还是有不同的，虽然它是赛博朋克，但是它把很多废铁镇的那种黄色土气的东西就去掉了，整个色调还是以未来感为主，但是呢中间就是放了我们的大女主放在中间的 C 位。他的修图是最令我不是最满意的地方，因为阿丽塔在整个电影的预告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天是愁眉不展，就是生气的样子，大眼睛看着你，非常好像对未来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很多不满的样子，但是在这张海报当中他的脸被修成了一个网红脸，就很奇怪啊。我很建议他到抖音去建立一个账号叫做什么两百年的战斗天使，了解一下这种，这个就是我对他那个海报特别不满的一个地方。反正说到这儿差不多了，我搜集的信息都到这里为止。老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一下的吗？
作为前瞻的话我觉得
差不多了，
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演员阵容呢，就像刚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里面有克里斯托弗瓦尔茨，还有马赫萨拉阿里，还有就是珍妮佛康纳利，但是这些演员在这个片子里应该不会特别突出，他们就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影片当中，演技是卡神这个巨大拼图的一部分，他很可能就是直接把这个演员作为一个拼装的一个零件来使用的。因为他在很多的这个他的那些电影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终结者是个例外了。我觉得终结者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说他使用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就是单色调人物塑造，自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物，就是 T1000 就是那个液体金属机器人。这个是我童年，应该说算是我童年当中最喜欢的一个角色了。又是首先他是就是面无表情就好，但仍然就显得就是有很多可以解读的内容。那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库里肖夫效应。然后就是同一张脸完全没有表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面瘫，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是就是含义万千，这样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自己看着办，你觉得他演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我觉得 T1000 就是配合着他的那个特技效果，他演出了一个非常惊悚的反派人物，让人觉得这个人是无法被消灭的，所以他在结尾的时候才会 那个他被消灭的这一幕才会显得更加震撼。
嗯，
这是我对这部片子的一些前瞻的时候的一些看法，但是我不认为这里面还会出现这种 T1000 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角色恐怕也就是在终结者系列当中绝无仅有的这种人物塑造了。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卡神塑造的非常成功的，自此以后他没有再成功的塑造过这样的反派出来。
行吧，那罗德里格斯就暂时不谈了，好吧。那接下去我们就说关于就是我们的扩展内容了。扩展内容是关于阿丽塔的科幻符号的一些溯源，那老王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应该说是这其实是对这个前一集《流浪地球》当中一些没说完的一些东西的进行一些补充嘛。
嗯，
因为前面《流浪地球》当中说的有一些内容比较抽象，那么这一集当中我就也就是借此机会再把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再探讨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科幻电影当中往往会出现一种各种各样的元素和各种各样的符号，那么你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可能是只有科幻电影里才有的，或者是魔幻电影里才有的，或者是其他什么超现实电影当中才有的。其实这个东西总的来说就是符号，这个符号这个词就是 logo 或者是 logos 或者 symbol， 其实这个词更多的是叫 symbol 这样一个词比较准确。其实符号这个词呢，它来源于拜占庭，也就是来自于拉丁词源。它这个意思就是指的是一种图案，然后这个图案是经过提纯的，它就是能够表现出一些非现实和超越世俗甚至于非自然的一些东西。但是所有这些符号呢，就它所根植的一个来源还是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些风格化的东西，但是它很多东西也还是来自于公共领域和一些我们已知的一些知识和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公序良俗和一些社会秩序。它只不过是把这些符号做了一些新奇性的这种提纯和就是把这些东西让你看了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挺好玩的，非常惊奇。那么我们就直接这么讲还是比较抽象，那么我还是直接举以阿丽塔这个片子举例子好了。就是首先就是在这电影当中的出现的这个外星殖民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阿丽塔这个冲梦这个里面还有火星的一些内容，这个其实就是科幻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宇宙殖民。但是在说宇宙殖民之前呢，我先要说就是飞船这样一个概念，飞船和火箭这样一个概念。其实飞船这个概念最早的它也是来自于我们一些已知的东西，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宇宙飞船和火箭助推器，它是这两者的一个结合的产物。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能够之前的太空梭，包括企业号、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号，包括前苏联的最后废弃不用的暴风雪号，他们都是需要通过火箭搭载这个飞船进入地球轨道以后，它才能够脱离火箭以后再进行飞行的，而不是像我们经常所见的这个科幻电影里像一艘飞船停在一个星球的某个基地，然后它靠自己的推力就直接自然而然的飞了出去。但是靠化石燃料的话，那恐怕做不到这一点。然后就是它至少只能那些化石燃料只够把它推出这个星球的引力范围的。所以这个宇宙飞船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目前为止所有的宇宙飞船都没有办法像科幻小说当中的宇宙飞船一样直接从星球上起飞，它都是要靠一个助推器把它推出去的。然后关于这个宇宙飞船的这个片子呢，其实倒并不是说就是有专门讲宇宙飞船的这个片子， 有专门讲这个片子的宇宙介绍宇宙飞船内部结构的片子倒是有，有一个片子叫做，我就讲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 Star Trek。就是他就讲的是企业号，然后他对企业号做了各种各样的描述，然后企业号就是自己也坠毁了很多次，然后又重建了很多次，然后他巨细靡遗的讲了一下这个飞船的内部结构，包括它的推进系统，它使用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推进系统，但是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那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个根本没 这种动力和这种推进方式，这个现在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么然后除了飞船以外，因为这个概念是在宇宙殖民之前的，那么宇宙殖民也是阿丽塔当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其实宇宙殖民它也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其有关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早期的这个地理大发现的这个环节。这个地理大发现的这个环节再往前推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航海家这个大航海时代这样的一个背景。大航海时代这个背景它的其实也是源自于一个对原料和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生产力发展以后它需要经新的经济增长点，然后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新的原料，有了新的技术就需要新的原料，然后有了原料和技术以后，你制造的产品又需要一个新的市场。实际上这是纯粹上的是一个经济上的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往往说我们可能，你比如说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俄罗斯可能要在2034年在月球上建立自己的月球基地，指的是真正的基地。当然我们现在探明在月球上能够探明有大量的稀有的矿物质和一些我们现在地球上所稀缺的一些稀有金属，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如果成本上算得过来的话也还是可行的，那么也可以做到谁先建立基地，我估计也能够先做到原料方面的和技术方面的垄断了。这是一点。其实殖民这一点呢，最早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最早可以追溯的对象一就是哥伦布，我们都知道哥伦布和他的赞助人就是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然后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宇宙殖民的这个科幻故事当中出现宇宙殖民这个元素，它必然或者就是刻意不去探讨，那就是殖民的后果是什么。那么很多科幻里面它也会说到宇宙殖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出现。那么现实际社会当中也有这样一个殖民的后果，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嘛，它有源源不断的新的探险家就会来到这个新的大陆上去试图进行创业了。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叫科尔泰斯的西班牙人，他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就是有一个征服这个阿兹台克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也是在西班牙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然后他最后孤注一掷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卖了，然后雇了几个人从古巴然后再辗转到现在的墨西哥地区去进行这个就是创业探险，然后他最后成功了，但是代价就是死了数百万的阿兹泰克人，然后他自己就成功的把这个地区就是墨西哥地区完全殖民了，但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约就是阿兹台克人要死掉数十万之多，因为他在对付阿兹台克人的这个过程中使了非常阴的一招，那就是把国有天花病菌的毯子扔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营帐当中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少欧洲人都得过天花，他有抗体无所谓，但是那些阿兹台克人没有得过天花，所以就是死起来的人就是乌泱乌泱的。然后同时他还一把火把这个为了杀菌嘛，然后一把火再把这些 感染的人全部烧掉，包括房子了什么，就是许多年的阿兹台克，包括在之前的一些玛雅文明，就这样就被烧掉了。
嗯
嗯，这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文明征服带来的一个恶性后果，就是你是先进文明，但是虽然他们是原始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文明，但你就这样随随便便，你出于自己纯粹的经济上的考量，你出于个人的私欲，你就别把别人的文明就全部这样的毁掉了。然后这也经常是科幻里会探讨的这样的话题，但是实际上这种话题也是之前出现过的，很多科幻就是再重新包装一下，就是以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凡达》这样一部片子，
对，
就是我们看得出这个就是对于一方面是像美国人自己的话，就是在征服西部的过程当中对印第安人的进行掠杀和屠杀，再么就是我刚才说的科尔泰斯对阿兹台克人的屠杀，这两点都是可以放到阿凡达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毫无违和的，你是可以顺畅的看出这其中的脉络。其实阿凡达这个故事也并不是格局特别大，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明之间碰撞的一个故事，然后他把它放到一个科幻外星的背景当中就显得特别
宏大，
特别宏大，你就会觉得哎特别新鲜。其实这就是科幻的一个引人入胜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有一些你所知道的东西，它把它重新以新奇化的方式包装一下，但是它仍旧停留在你的已知的认知领域当中。
嗯，
那么再有一点嘛，就是废土。
嗯
啊，废土是这个这里面就直接有这个废土镇、废铁镇嘛。
废铁镇，
废铁镇，废铁是很多赛博朋克电影，包括科幻电影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嗯，这个早的不说了，像《疯狂的麦克斯》，近的像这个《2049》和《银翼杀手》，都会看到这样的类似于废土这样的场景。当然，疯狂的麦克斯更明显一点，就是你结结实实的看到的就是一堆废土。
嗯，
然后
这个不是柴油朋克吗？反正就是某朋克，
就是它更多的是一种文明毁灭之后人类在文明毁末世当中苟延残喘的一副生活景象。
嗯，
其实我这里要提到的一部片子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觉得是烂片了，但是我觉得它仍然非常好，就是凯文·科斯纳主演的《未来水世界》。
嗯嗯，
Water World。 但其实这类片子的一个命题它通常会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是文明是如何毁灭的，那是其一，然后是文明毁灭之后你这些人是不是要找回这些文明，包括他如何从已知的剩下的一些文明当中汲取生活下去的一些勇气。比如说这些东西在未来水世界里面其实很明显，它里面就有一些很多的关于地理方面的内容，是里面的主人公从过去的那种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当中找到的，然后他可以在地理杂志当中找到一些就是文明毁灭之前的一些包括就是地球上人类生存的一些痕迹吧。虽然人类这个种族没有毁，就是说通过这种文明的传承，人类这个种族可以把这个文明之火继续下去，这是未来水世界当中其实一个比较深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因为他最后找到的一块干净的一块土地其实就是喜马拉雅山。嗯，是一块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块干土了。和很多废土电影相反的是，这部电影描述的是这个所有南极冰盖就是融化以后，整个地球剩下的30%的土地也完全被水覆盖了。联想到这个上海最近一直在下雨，就免不得想到这部电影。然后再说一个，就是也是在阿丽塔里出现的一些东西，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赏金猎人。
嗯，
赏金猎人其实他在里面算是一个打斗担当吧。 其实赏金猎人在我们已知的一些公共知识当中 也有很多，其实包括现在也有，这个要最早要追溯到一个这个西部拓荒时期的一个叫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西部是一片荒蛮，然后每个人都是就是在西部的土地上行使属于自己的法律，
啊，
属于自己的法律，然后我说的什么 是法律就是法律，然后我在这镇子上就是靠我自己的武力值来这个界定法律的边界和尺寸。这一点来说就是实际上讲到这里，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不法之徒在四处横行啊，所以有一个叫平克顿的人，就是他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侦探事务所，其实就是干的更多的就是这种保镖的保镖了，或者是或者是就干脆是干黑活的那种生意。其实这个事务所到现在还有，大家可以到那个官网上去看一下，这个官网
有上海分部是吧，
这个不，这个官网在美国还是做的非常酷炫，他们的格言就是我们从不睡觉，我们永远是替你在关注的，就是其实像赏金猎人就是他就是在把这个概念再平移到科幻当中，就也显得特别酷炫。你比如说像星球大战里面著名的赏金猎人就是 Boba Fett，然后还有其实在帝国反击战当中达斯威德在那个舰舱里还有一大堆赏金猎人坐在那儿等着，然后他就是等于是达斯威德在跟他们发任务，然后说你们只要抓住汉索罗谁谁谁和那谁谁谁，这样的话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其实这个在武侠小说里经常见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你把它放到这样的科幻场景当中，就是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体型啊，包括他的一个出身啊，包括他的一个外貌塑造上也可以做得特别有特别 有新奇感，你可以在这方面做多做开掘。你比如在奇幻里也一样，你比如说著名的白狼杰洛特也算是个赏金猎人嘛，虽然猎魔人也就是做的是赏金猎人的勾当嘛，生意嘛，所以这个这样的元素就是可以进行各种科研的混用。再就是这个社会分层，就是他其实在这个阿丽塔里面你也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背景吧，也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住在这个更上层的那里一个叫伊甸的一个地方，然后剩下的一个小老百姓就是住在这个星球，就直接住在废铁镇上，然后他们的生活上其实有相当大的区隔，然后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其实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一点其实代入感应该算是最强的，他只要稍稍就是代入一点这样的内容，你就能够感到哎呀让人觉得是没什么希望，对吧，就是过了科技再发达也是有这个社会阶级分层的。其实社会分层这一点呢，更多溯源的话还是要涉及到马克思的那个资本论，包括他对这个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直接的描述。我建议大家去读一下资本论，没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难读，其实还是你看了以后还是可以有很多收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科幻当中科幻各种各样的科幻当中是反倒是使用的最多的，不像是在这个，因为他们往往一些反派也好，一些包括一些主要角色也好，他们所说就是互相打嘴炮的时候用了一些台词，其实很多也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资本论，因为这里面它涉及到一个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包括一小撮掌握更多的物质资源的人和这个掌握不到物质资源的人的之间的一些对立和一些互动。其实从科幻角度来讲，因为技术的发展，穷人也好 富人也好，他更多的是广义上的穷人和广义上的富人，因为他们富人所占有的再往后他就不仅仅是财富了，他可以占有以技术上的更多，技术上更富有，甚至于他可以在智力上更富有，他可以借助更先进的技术获得更大的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包括自己的体格上的变得更加健壮，他可以借助于技术的优势，再就是甚至于就是基因上的富有，他可以通过基因的重新排列变成一个永远不生病的人。然后反之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获取到这些资源的人，就是在各方面就变得特别特别糟糕。其实这方面还有一个比较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极乐空间，马特达蒙所演的那部片子极乐空间，它里面有一个像这种也是是就是直接讲的就是这方面的故事，就是中下贫农最后达到这个巴士底狱去，然后把这里面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能够一下子治疗你身上所有毛病的机器通通拖到地球上去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故事开头看着挺牛逼的，那结尾竟然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让我说的话，极乐空间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未来版本。那只不过是你看，就是他还是把一些我们已知的一些知识，就是穷人要从富人那里进行重新的财富分配这样的一个放之四海皆准，大家看了都解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放到各种各样的题材当中去。当然了，阿丽塔里面我比较在意的其实还是这种它是一部那种改造，以改造人体为主要这个充要条件的一部片子，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就涉及到人体改造，包括机体改造，包括人和机器和骨骼之间的这种重新在人在
组合的关系，是
因为它在赛博朋克当中它是比较它的，就是由于它是一部偏重于武打的电影，应该说偏重于打斗和特技的一个电影，所以这个人的外化的那种改造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里面显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人与机器的问题。当然人与机器的问题在大多数的科幻片当中它是偏向于内卷化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听就是这部分内容很多很多，就是你比如说像西部世界是着重探讨了有意识的机器到底算不算人，但是反过来说的话它算不算是一个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或者说由于有意识机器的出现，因为它在各方面都比人类的优秀，那么人类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物种或者说一个进化物种出现的时候，那么人类的位置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还有资格作为
物种
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有一种说法就是未来是不需要人类的，因为人类在未来是一个淘汰的低级物种。他的假设或者说这一批人的假设的就是第一，目前的人类已经非常依赖于技术了，这是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向技术进行妥协，或者说我们对技术要达到一个我们对技术就是采取这种仰视的方式，这不是说我们刻意去做出这种姿态，而是因为这个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脱离技术而活，而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那么技术只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发达，包括像基因改造技术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在人类当人类真的可以做到把自己的意识放到硬盘里，然后直接放到那个永远可以再生的这个 躯体当中去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类还算不算人类？那么这是一种方向，一种探讨方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对既现有这种状态的一种思辨。你比如说像黑镜系列，它完全就是围绕着，更多的是围绕着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况，以及我们人类对技术的反应来作为主题进行探讨的一系列科幻片嘛。但其实黑镜在开始的很多内容当中，更多的是对技术的现状的一个探讨。比如说第一集国歌，其实更像是一部这种社会实验，而不是对技术上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要求。他所描述的一个社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没有什么特别靠前的那些内容。它更多的就是我们在面对的技术的时候，技术就像一面镜子，其实更多的还是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吧，应该说是方便面，虽然以阴暗面为主，但是就是要么就是阴暗面被在技术面前被大幅度的放大了，技术是人类阴暗面的增幅器，这是我觉得是大多数黑镜系列当中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因为技术变成了一种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人类阴暗面的增幅器，它是放大了很多人类的缺点，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技术型社会当中其实生活的并不好，反而就是丧失了原先在没有技术手段的一种当中，我们还能，或者说我们还能保持住自己的一个人的面貌吧。因为在技术完全敞开了以后，你连一点点那个遮羞的地方都没了，到最后我们为了能够符合技术的一些要求，抛弃了自己的一些人性吧。你比如说他其中有一集就讲了一个什么点赞的那个一个话题，这个还是很有意思，还是很有现有价值。当然他的表达手段还是相对夸张了一点。当然回到阿丽塔这一点，因为从改造了上来说嘛，他从机械改造了上来说，他没有去探讨我刚刚说的包括像类似攻克机动队那样深刻的一些可以进入哲学领域的一些命题，甚至乃至于像黑客帝国这方面他也没有涉及。因为黑客帝国第二三集就是完全进入了一种，尤其是第二集基本上是进入了中间一段，进入了一个哲学探讨。然后阿丽塔干脆就把这部分全部删掉了，他不进行这方面的探讨，他强调的是另外一些，就是现在一些科幻和这种奇幻当中特别强，包括各种领域的电影当中所强调的那种，一种就是人种平权，这是一点。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正确，然后就是女性作为科幻的主角，因为女性作为科幻的主角也不是一个很早就开始或者说很主流的一件事情，只是现在由于这方面的需求增加了，包括一些平权运动的兴起，就是女性作为这种各种影片的主角变成了一种商业策略，她可能觉得这样做更符合商业角度的需求，而且他在商业上需要有更多的受众的话，他就必须要去这么做，这是其中一点。其实这对卡神来说倒并不陌生，因为他作品里的女性一般来说都还不是那种花瓶的角色。当然我觉得刻画的最好的当然还是《异形二》，因为它里面有不止一个主要女性角色刻画的特别出彩。除了 Ripley 以外，那小女孩我觉得就那个叫 Newt 的小女孩就刻画的非常好，她也不是一个这个纯粹无用等待拯救的一个角色，她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她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做到处变不惊。就她那个年龄来说，你想这个基地几乎全部死光，就这一个小女孩活下来，这本身就说明她很不一般。 再就是那个 Ripley， Ripley 不谈了，基本上在这个片子里就是开挂一般的存在。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片子那个里面的海军陆战队里面有个叫 Vesquitz 的那个军士，他也就是也是作为一个就是肌肉化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存在，他实际上和你去看这部片子里面的女性角色都很有特点，当然最有特点的就是你异形女皇，对，她因为也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因为到最后这部片子的结尾是两个女人在那里打架，对吧？而且这两个女性在卡梅隆的这个刻画下很都有个一，这个就是异形女皇她也是一个母亲，她之所以最后这么不要命的冲上来寻仇，他主要还是觉得 Ripley 把他的子女都干掉了，然后他就是其实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为了报仇。而 Ripley 的那个和他最后和他决战的一个出发，他是为了保护 Newt。Newt 对他来说已经就像是一个女儿一般的存在一样了。然后这就是相当于两个母亲之间的决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异形二》我觉得是对女性角色刻画非常立体的一次。相对来说，《终结者》里面的那个萨拉康呢，就比这些群像化的女性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单一的化的，就是她等于是做了一个那个军事的延伸嘛，就是等于，尤其是在第二集里面的，就是也就是一个孔武有力，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当然现在还有终结者六里面他也要出现了，萨拉康纳可能又会出现一次。说了这么多，好像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阿丽塔里面也有，就是阿丽塔自己是作为一个女性而存在的，但是其实这里有一个可以可以特别探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什么呢？当一个，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是没有性别的，那如果阿丽塔像他这样的一个设定，他是一个战斗天使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刻画成女性呢？其实这一点他是可以直接开掘一下的，甚至于我觉得许多科幻里面是可以作为一个性别策略来进行探讨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机器人其实是没有性别的，但是在我们的科幻电影当中或多或少的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吧，或者各种出于政治需求也好，出于商业策略也好，很多机器人都会有明显看得出它的性别，要么就是女性要么就是男性，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是一个所谓的男性机器人和所谓的女性机器人。其实这是一个我也觉得是一个可以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当一个因为这些电影都是人拍的嘛，人是有性别的，我们就是喜欢把自己的一个幻想投射到这部这些我们的想象当中嘛。其实总的来说，因为科幻本身它也是人的想象的产物，所以包括一些新奇技术，包括一些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话，它其实并不是纯粹的机器人，它在这方面并不显得并不那么纯粹。
就我有一个看法是，首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还只是探讨到一个就是何以为人都没解决的状况下，所以那些机器人现在在电影中的那些角色定位或者他的出身方式都是以某一个解决某一个功能或者工作，或者就是他的功能性会变得非常大，他的自我反省这一些东西他都还没把自己是人这件事情搞清楚，何以为人搞清楚，那他的性别可能会成为他下一个议题，而不是在现在就能够他就能够想明白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可能这样，
比如说有一个我想有一个电影叫机械姬嘛，
对，
我其实看这部电影更多的在想的是奥斯卡伊萨克演的那个角色为什么要把他的那个机器人干脆就做成女性，他做成那为什么不做成男性呢？
他有一些功能性的作用，
对，
也是比如说陪伴也好啊，他更适合于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出现，当然他要
转换身份成为一个男性也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电影的结尾，这个机器人最后也是 以一个非常标准的女性的姿态而出现的，也就是你不会产生任何 在性别上
混乱，
产生混乱，就是她自己选择成为一个女性。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他何以认知自己是这样一个性别角色的问题。
对
啊，那就可能是这个故事另外的一个故事了，我觉得。
对
啊，
也就是说其实像我刚刚说的那些主要点嘛，都是在科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他其实同时挤在了阿丽塔这样一部电影当中，一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让你能够看到更多熟悉的内容，让你感到一种在那种有代入感和亲切。但是实际上这种策略一方面是一种商业策略，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人对这些东西不那么敏感的人，尤其是像我们许多中国观众对于科幻的感觉还并就是他并没有长期沉浸在这种科幻或者说商业科幻文化当中的一些人感受不到有太强的代入感。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这部电影特别牛逼的一些长处可能我们许多观众体察不出来。你比如说他的一些战斗场面，包括这个人的这个人的刻画，就是你可能会完全意识到，当你意识到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技术水准已经是非常之高了。他能够完全把恐怖谷效应给填平。许多看的人就是说一开始你还觉得啊这是个动画角色，但是时间一长你就会把它当成一个真的角色，你完全把它看进去了，然后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动画角色。其实这是一方面，这是技术上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其实从剧作的角度其实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卡神选择用技术在解决这个问题。
硬刚
就是我就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
特别生硬的机器人，
特别生硬的机器人。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许他会让你有一个渐渐有一个熟人感，就是一开始我可能觉得这个角色是个就像我们第一次见一个到一个新的单位去工作，周围一群新的同事，你觉得比较陌生，但时间长了大家就混熟了。他可能完全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用这个 CG 技术让你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行，我觉得差不多了，说的那接下去我们就在周五也会看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最后表现是怎么样。我反正还是很期待，其实就是特效的片段的。那这一期差不多也就先到这里。希望喜欢我们节目的人可以点个赞，然后如果要加入我们的群，在节目的下方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那本期就到这里，再见。
好，再见。